让信仰照亮生活，用福音更新思想。这里是梁牧清风。
所以我们说，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。我们说，当我们去看旷野帐幕的时候，我们说第一，大家要看到这是一个荣耀的帐幕，而这个荣耀的帐幕是以马内利，是预表基督，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，我们再来看，我们说当我们去看这个帐幕的时候，我们第二个要看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最荣耀的恩典。最荣耀的恩典就是上帝把帐幕赐给我们的时候，是表明上帝的恩在我们当中，上帝有丰盛的恩典在我们当中。我们一起先来读一下罗马书六章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这是保罗讲的。保罗说，我们这世上所有的人都是罪的奴仆。如果你仔细去看罗马书上下文，他讲得非常清楚，为什么我们可以不做罪的奴仆？是因为我们努力吗？是因为我们意志比一般人强吗？是因为我们比一般人更谦卑吗？是因为我们这些人特别顺服吗？没有。保罗怎么讲？他说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什么？乃在恩典之下。所以当上帝把帐幕赐给我们的时候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的恩在你们中间。其实在旷野里面的以色列人是不是表现很好？大家看过摩西五经，经常看的你想吐血，是吧？真的看的你很难受。这些人很悖逆，跟我们很像。当然有些方面我们觉得啊，简直做得太过分了，但是上帝居然没有把他的帐幕收走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施恩。而且我们讲说，上帝施恩给我们，他的根据是什么？根据我们的表现吗？你知道有些弟兄姊妹说，当然根据我们表现了，如果你表现好，上帝就多给你一点，表现不好，上帝就收回去。你去看摩西五经，你就知道这个结论是多么荒唐。如果按这个来讲的话，以色列人早死在旷野里，活活渴死，活活饿死，对吧？他们那么悖逆上帝，你知道他们从中间悖逆上帝很多次，但上帝保证每天玛纳都降下。上帝没有说，昨天你们把我气到了，今天早晨不给你们玛纳，饿你们一天，让你们好好反省一下，有没有搞这个？没有。所以这就是恩典，阿们吧。所以这个帐幕其实它就是恩典。而当我们讲到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去做一个对比。我说对比什么呢？对比人的功劳和神的恩典。你去对比的时候，你就感触特别深。怎么感触特别深？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讲恩典和功劳来对比，我讲价值观。弟兄姊妹，其实世界上面有两种价值观。一种价值观是所有人生来就有的，是罪人的价值观，叫什么？叫功劳主义的价值观。功劳主义的价值观就是，我做了事情，我有功劳，我就有价值，对吧？我做的事情越多，我的价值就越高。另外一种价值观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叫做恩典的价值观。恩典的价值观是什么呢？就是前面讲的，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什么？乃在恩典之下。我的价值是被上帝的恩典所塑造的，我的价值在于我领受了上帝多少的恩典。所以我们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，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，我们来读这节经文。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？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若是领受的，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？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？因为你去读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经历的时候，这节经文给我们好多感慨。因为以色列人无数次要夸自己的功劳，而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，大家一看就有点，可能乍一眼看上去不知道它啥意思，为什么这有个祭司拿着朵花呢？其实不是，这是在记载在民数记第十七章的事情。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亚伦的帐开花了。亚伦的帐为什么会开花？你们知道之前发生一个事情，就是在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时候，有一群人功劳主义很严重，叫可拉党。可拉一党他们反叛，他们呢说话的时候很有艺术，他说，我不反对以色列人，我只是看不惯摩西和亚伦，你们专权，凭什么就是你们带着我们呢？凭什么我们不搞个民主选举让我们来嘞？他们就是这样子。然后结果摩西和亚伦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很难受，但是摩西亚伦并没有说，喂， 你看我一把年纪，我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的，我有功劳。摩西亚伦没搞这个事情，摩西亚伦就是在上帝面前去祷告，跟上帝祷告了以后，上帝行了一件神迹，你知道什么神迹？很可怕的神迹。上帝就在大白天的时候突然让地裂开口，然后可拉一党和属可拉的怎么样子，忽然都直直的就掉到地狱里面去了。掉到地狱里面去以后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？以色列有没有因此其他以色列人就悔改？有没有这样子啊？没有。以色列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大哭啊，说神的百姓啊，哎呀摩西啊，你害死这么多人啊。然后他们还跟上帝发怒哦，还跟摩西，但是他们不敢直接跟上帝发怒，就跟我们当中那些法利赛人是一样。法利赛人绝对不会说我反对上帝，他从来都是反对牧师，他就说你这个害了神的百姓，这么多人死了。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又来搞这些哭啊哭啊，你知道也是一场大哀哭哦。你不要以为基督徒哭就是一件好事吧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一场大哀哭，哭完了摩西说，好，我们把十二个支派的长老都叫来，每一个支派的长老把你们的账都拿出来，包括亚伦的账都拿出来，放在哪里呢？放在耶和华的面前，然后第二天我们再来看看结果。第二天其他长老的账都原封不动，只有亚伦的账干什么呀？
发芽，
发芽结，不单是发芽结出杏来了，而且杏都熟了。所以这些以色列人看到这个情景的时候无言以对，但是他们怨言不止。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弟兄姊妹？你知道吗？这就是功劳主义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讲说，其实我们人天然就是功劳主义者，但功劳主义给我们带来的是平安吗？不是。功劳主义导致你焦躁不安，功劳主义导致你苦读论断，真的是这样的。你去看凡是好论断的人一定是功劳主义的，一个感恩的人你论断不出来，你有没有发现？你有时候你真的想发脾气的时候，所以我们经常跟弟兄姊妹讲说你要感恩。你真的想发脾气，真的想苦读论断别人的时候，你只要在那开始感恩，感恩完了以后，你就会发现自己那个原来想论断的那个话被堵在肚子里说不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感恩对论断，感恩对功劳主义是巨大的挑战，他是把他给止住的。但是这些人当他们功劳主义的时候，他们真的是做不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当人是功劳主义的时候，他的价值观都在于自己所谓的功劳，所以他看别人怎么看，他也用功劳看。然后功劳主义的人特别有意思的地方，就是他给你送过一根鹅毛，他都觉得是天大的事。他会说什么？千里送鹅毛，怎么样子啊？礼轻情意重啊。但是你呢，你借给我10000块钱，你合情合理啊，我是凭本事借来的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功劳主义的人都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提醒弟兄姊妹，你不要随便借钱，真的。特别是今天你借钱了以后，你要让他还的时候，他经常说为什么我要还你啊？我们是好兄弟啊，这样我还差5000，你要不要再借5000给我，对吧？他是这样子的。这就是功劳主义。功劳主义不可能给人带来任何的平安，不能让人真，甚至他功劳主义一定破坏你真正的友谊，你跟人的关系。只要你是功劳主义的，因为你在心里面总是拿一杆秤再去量这个人有多少功劳，这个人对我有多少价值，这个人我能不能利用，那个人如果我完全不能利用，我跟他就很难交往。但是我们说上帝借着账目告诉我们的事情是什么？是恩典。恩典的价值观告诉我们是什么？恩典的价值观说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领受的。所以我的价值在于什么？不在于我有没有功劳。说实话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功劳，因为前面哥林多前书4章7节那里讲说，你使你们不同的是谁呢？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所以我们讲什么功劳呢？我们一点功劳都不要讲。我们中国人其实很多问题不就出在这里吗？我们对着自己的孩子，按圣经讲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，但你看到有些宝妈男，是吧？一些宝妈男，那个不单是那个男是宝妈宝男，然后那个妈也是宝妈，就是他永远不愿意离开他的孩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功劳主义，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了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4、5岁的时候，我外婆就经常教我们唱一个歌，唱什么呢？说这个花喜鹊尾巴长，娶了媳妇忘了娘，说你长大可千万不要忘了你娘啊，你妈妈这么辛苦把你养大呀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就是功劳主义。所以这个东西是很有破坏性的。但是恩典是什么？恩典是说我们一切都是上帝施恩的。所以我的价值在于什么？我的价值在于上帝给我的恩典。阿们吧。
阿们。
然后我们说你明白了恩典的价值观以后，你整个人你就会知道你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尊贵的人，你心灵就最有安息。为什么这样去讲？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，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回到我们刚才讲，我的价值不是根据我的功劳，我的价值是根据上帝的恩典。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功劳主义是很可怕，功劳主义是可以轻易的去消灭弱者的。这个人对社会没有贡献，消灭了他没什么关系，对不对？如果是功劳主义的话，他得出这个结论太容易了。但是我们从恩典的价值观，我们绝对不接受这一点。因为一个人只要他是一个人，已经领受了上帝莫大的恩典，阿们吧。而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，我们为什么可以平静安稳？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，上帝把谁赐给我们？他自己的儿子，谁呀？耶稣基督。基督都是你的了，请问你有没有价值？你的价值多高？神的儿子是你的，请问你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价值多高？有没有比你更高的？
没有了。
而且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讲说，上帝把基督白白的赐给我们，还要把什么和他一起白白赐给我们？
万物。
还要把万物。所以保罗在提醒哥林多的弟兄姊妹，因为哥林多弟兄姊妹喜欢结党纷争，互相在那争你大我大，你小我小，然后保罗就提醒他们说，哎，你们搞错了，万有都是你们的，你们争什么争？阿们吧，弟兄姊妹，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因着接受了耶稣基督，我就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尊贵的人。我身边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呢，哎呀，他干的工作没我干的多呀，他尊贵不？我们当中的小孩子呢？
尊贵呀，尊贵。
我们当中那些特别软弱的基督徒，他信了耶稣以后，他没做过什么事情，他尊贵不尊贵？
尊贵。
他的尊贵到什么地步？他是不是最尊贵的？
是的，
是的，弟兄姊妹啊，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就会像大卫一样。大卫说，我看了耶和华的圣民又丑又老，是不是这样说？他怎么说？我看着耶和华的圣民又美又老。